好的，下面的话，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答疑的环节。然后这里呢，稍微等一下啊，我把上一堂课管理员收集的有一些字面的问题呢，我稍微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好吧？这个问题的话，管理员这边应该有底子吧？你可以，你们在那个旁边公屏上面的话，把这个文字发一下，可以哈？就是你们上次给我发过来的那个叫什么？问题收集，第四课的问题收集那个问题，我这边节约时间，我就不一一的粘了。然后管理员这边如果底子还有的话，就在旁边发一下，好吗？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这里的分析思路呢是分析园中没有国法的自性，所以不成立他性，进而推出他生不存在。但是这是以园作为基点呢来观察国法的，为什么不把果呢作为观察的基点？果呢就是自性，然后园呢是相对于国法的他性，这样就能成立这个国法是他生了。其实这个观点它不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呢，就是我们这一品啊，我前面其实给大家也提到过，就我们这个第一品的话，主要是观音缘品，就是主要是从声音的这个角度，声音的这个角度的话来分析，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不从国法的角度分析，国法的角度分析后面还有宋词来分析的，只不过还没有学到那一部分，还没有学到那一部分。还有一个的话说，把这个果作为基点的话，那么果就是自性。其实这个果是自性的话，分析方法没有办法像你后面这句话说的，说缘就变成了这个相关带与国法的他性，这样呢就成立国法是他生，这句话是推不过去的。你比如说，我就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个思路啊，说这个果呢，把果作为基点，那果呢本身就是自性，那么这个缘呢，就我们反过来分析，缘在果中有没有？如果缘在果中本来就有的话，你说这个是他性，只不过呢是你换了一个角度在他性，但是缘在果中有的这个前提就是错的。缘在果中可不可能有呢？我们前面分析自身的时候已经破完了，缘在果中本来就存在的话，就过失更多，这个果法变成了先存在了。或者说呢，国法已经在那里了，那你分析这个缘在果中有没有，又有什么意义呢？果已经产生了，不需要缘了。就他的思路有很多，但是呢，你这个前提说你不是落脚点的话，其实不存在说啊，缘观待果的话就变成他性，那么就可以承许呢这个果法是他生。那么你缘观待果，确实我承认你说换了一个角度可以暂时安立为他性，但是缘在果中自己这个存在吗？还是缘在果中不存在？你同样需要继续再分析，继续分析的时候，他那个破法前面我们都学过，是不能成立的。既然不能成立的话，你如何成立他生呢？所以其实不能成立的哦，你还是推不过去，最终的话也是落得到一大堆的这个泰国，是没办法去建立的，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呢我们的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说，因和果如果承许不了他体，那么是否可以成立自体？这个如果既不是自体，也不是他体，那么因果的关系是什么？当然了，因果的话，自体的话，那是前面我们总破四身的时候，这个自身的观点啊，自身的那个观点，数论派为主的自身的观点早就已经破过了，所以因果不可能是自体。然后他身的话，咱们现在正在破，对吧？还没有学完，后面还有几堂课还要继续学。那么，如果说既不是自，也不是他，因果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如这个一经观察的话，其实因果之间找不到一个关系，就是无生的，不能够产生因，不能产生果，所以是无生的。但是实际上，它又不是说变成了像顺势外道的这种无因生，它不能够无法产生，就是因怎么样的话，其实都无法生果。这是胜利理论的观察，就是最后的话，因果之间也不是自体，也不是他体。非一非他，只能说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它就是有因缘聚合就能生起果的这个缘起生，但实际上他们俩的自本体的话是无生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就是一经观察了不可得是无生的，不经观察就是缘起生的啊，所以也不是自，也不是他，那是这样一个结论哈。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如何理解科判中宣说缘起特法中的特法？特就是指的特性或者特征的意思。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宣说缘起的这种具有这种特征的法，就是这个科判的含义啊，就是这个科判含义。然后第四个问题呢，说我在医院工作呢，每天看到新生儿，刚才我讲课的时候顺便提了，每天都看到新生儿产生， 为什么说无声？这就是什么呢？分清世俗和生意。名言当中的话，我们这种现象，中观宗从来都没有破过。但是呢，仔细一经观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的话是无声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只要分清二谛，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的纠结了。而且从植物的种子中间也可以看到胚芽，怎么不是他生？这也是不经观察的前提下，中观宗也会承许呢是一个他生的这种观点，暂时承许他。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胚芽出现的时候，产生他的那个种子肯定已经灭尽了。然后呢，这个你觉得这个就是那个胚芽里面好像它还是有一定的，还是包在这个豆子里面的话，那么这个豆子的还有豆子的那一部分的话，其实不是胚芽的因。能够产生出胚芽的那个真正它那个因的话，它已经内在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的话用科学是可以证明的。你们去真正的跟这些植物学家去让他们用显微镜啊这些的去分析的时候，那已经升起胚芽的那个根本的那个因的话，它自己的自本体一定是发生变化，不可能还是那个一点没有发生变化的硬邦邦的那个豆子的本性嘛，肯定是发生变化的。所以呢，这个而且的话，我们还是那句话，名言当中我们其实不是遮破这种不观察的啊，从总体粗大的角度来说，不用分析的那么细，好像说啊，种子在的时候果不在，果在的时候种子已经灭了，不是这种角度的话，我可以说啊，总体的讲，用那个把这个同类相续啊，粗大的这个方面来进行看的时候，我说种子不是芽，芽不是种子，二者是他体，这一点中观宗没有否认。所以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说怎么不是他生呢？其实你要明白中观宗破的是什么样的他生，实有的这个他生，中观宗破的是他的那种真实的实有的这一部分，这个是中观的所破。而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这样的因缘显现，中观宗从来都不需要破，是这个意思哈。思路同上，我就等于重复说了两遍了，好吧？然后第五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茨城楼主堪布呢，在这个堪布的那个慧灯之光以前，就是讲过这个中观吧，也是讲过中观根本慧论，这个也是呢，也版本的话也是引用这个中论释的这个版本呢来做的解释，其中里面对六因四缘呢这个对应呢是把增上缘呢对应这个艺术因，然后呢因缘对应其余五因，因缘对应其余五因呢道友们对这些呢这个观点的话，就是说跟咱们上师这边讲的说这个增上缘对应的是能作因，然后因缘呢对应的是其余五因呢，觉得两种说法不一样，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其实这一点的话，你仔细去看一下讲记的话是好懂的。比如说，咱们上师仁波切在讲到这个增上缘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的话就是，实际就是说对这个果法能够起到作用嘛，起到一种增上产生的作用的。这个的话，其实呢，就是像茨城楼主堪布的这种说法呢，其实在侧重在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你像比如说艺术因，它就具有这种特色，它前面有了这个因了之后，后面呢就能够受到这个艺术的果报，所以它的这个因呢，对果法就起上了一种作用，起到一种增上的作用。所以呢，它是从这个增上缘，从这个思路上来解释的时候，就把艺术因呢可以放在这里。而且的话，你想嘛，这个上师不是还说嘛，在这个俱舍论当中讲啊，除了前面三因之外，对于升起自果有效益的，就是能起到增上作用的这些所有的法，其实都可以包括在增上缘当中。那么就说明他还可以，就是从他的这个他这种法相，就是这个角度安立他的法相的角度上来说，增上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就是你像那个其他的一种啊，真正对这个自果呢能够起到增上作用的，能够起到效率的这些所有的因缘，都可以放在增上缘的范围里面，它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那么上师仁波切呢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不是说增上缘的两种解释，其中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这个果法不起遮障嘛。他这个增上缘的话，他说凡是对这个果法它没有起到遮障作用的，也可以叫做增上缘。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它当然就是能作因，因为能作因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某法的产生，除了他自己以外，对某法的产生不起障碍的这一切法，所以有为无为一切法都可以包括在其中。这个思路上面的话，它跟能作因对应的话是最合适的。 对，只是角度不相同，你们要具体的看这个对增上因的法相概念，还有不同意义的理解的话，那么它的归摄就不相同，所以里面没有什么相违的地方。哎，这是呢这一道题，这道题的话有两个人都在问啊，那我就一次性都等于回答完了。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说，如来藏的功德属不属于种子因？如果是的话，修行后能否产生所求的果？他这个呢，第一个问就是如来藏的功德，它属不属于种子因的话，它这个不属于。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藏它是大无为法的体性，它不具备种子的这种具有生灭相的这个有为法的种子的特征。所以说第一句的第一个问题就已经否认了，所以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没有了。然后这个如果是的话，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它不是。哎，因为它不是，那么修行后产生这个所求的果的话，在我们大乘了义的观点来讲，就是我讲的比较了义的啊，这个按理说以后面讲还比较好一点啊，先学一些中观打基础，然后后面讲。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哎，也无所谓，因为道友们都是大乘的这个根性，对这些这个如来藏光明啊，众生皆具如来藏佛性的这种观点，听了只会兴奋啊，觉得也不会升起什么邪见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也无所谓。他这个就是什么呢？通俗的这个比较好懂的比喻呢，如来藏就相当于一个如意宝珠嘛，这个比喻你们可能都很多人都听过的，像这个如意宝珠，然后呢，我们整个修道的过程呢，就是这个如意宝珠上面有很多这种课程，就是脏东西，我们整个修道的过程的话，实际上是在擦拭这些脏东西，那么当这些脏东西擦拭完了之后，那如来藏本来的这个，就说如意宝珠本来的那种功用和光明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修行的话，所求的这个佛果不是一个心生之果，而是呢遣除障垢之后，它本性的佛性显露出来的一个过程。这一点能够明白的话，所以大乘把这个众生皆位和成佛的这个皆位呢，它整个这个啊清净业障，然后呢产生佛果功德这个过程，安立为是能遣所遣的一个关系，就是遣除的遣，而不是能生所生的关系。所以说修行后能否产生所求之果，这个产生这二字的话，这个见解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你理解为是能遣所遣的一个产生，我会承认；如果理解为是像种子生芽一样能生所生的这种所生，那我是不承认的，因为它不了义啊。就这个观点的话，就不是最了义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的，但这个呢都跟三转的一些观点有关系。我们这里现在用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呢，让你们大致懂得啊，大致懂得以后才能够学得到的话，那么再详细去理解。现在还是主要把二转的这个空性先搞明白了啊。现在你们这些问题上面的话，一个是二谛分不清，一个是对于对方这个破除，这个对方的程序的这种实有性的话，这个概念也模糊。然后的话，中观宗还要破它的这个概念嘛，所以就更加模糊。对现在你们所学习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呢，可能还不太稳固啊。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观点的话，实在感兴趣，那我也不是说不答，稍许的给你们解答一下。但是二转没搞明白呢，连基本的这个破法都还不太懂的时候呢，天天就纠结在三转或者自空他空的问题上的话，这个是要回头我是要骂的哦。这一点的话，大家不要着急。啊，搞清楚了再说啊，再一步一步学，好吧？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在分开19页呢，分开讲的时候说，对果的本体起作用的是因，对果的差别起作用的是缘，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缘是放在一起讲的，其实这个是在上次讲因缘品第一堂课的时候都跟大家解释，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破因缘呢，这个因缘的话主要指的是。不是我们前面说这个，一个是因缘，一个是什么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分了这几类嘛。那么那个地方的因缘的话，主要指的是根本因。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又会把因和缘分开来讲，这个因呢就指的是根本因，或者也叫进取因；缘的话就指的是它的助缘，就像阳光、水土就像缘。种子就是因，是这样。那为什么说因呢？是对果的本体起作用，因为这个种子。它是真正产生果法的根本的这个力量。你就像我们前面其实做过这些比喻的，就是如果只有阳光、水土，温度、湿度，种子没有的话，你能产生一个苗芽出来吗？所以你根本对果的这个本体是起不到任何作用，你苗芽压根没有，没有种子，你再浇水怎么可能有果，对吧？所以这就叫对果的本体起作用。那么对果的差别法起作用的是缘，那个缘，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像阳光、水土都属于缘，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阳光水土的成分发生变化，这个果法，这个苗芽，它就有长得是壮或者不壮的那种区别。你要是水给的少了，它最后的话就长得蔫蔫巴巴的，然后长得小小的，肥料不够了，温度不够了，它长不了那么壮。你像我们看到南方的水果那么旺，对吧？南方的这个花也开得那么大，然后的话，这个到了北方的话，它还会有一些区别在的，它就是有区别在，就是什么呢？果法的差别法。至于叫果的差别，什么叫果的差别？这个果长得壮不壮，好不好，大不大，小不小啊？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远的那个力量，它的这个阳光、水土啊，这个温度、湿度啊，环境啊，这些缘，如果说都特别不错的话，那么这个果实长得就非常的肥硕。但是如果说它这些因缘都很不好啊，那么这个果实可能长得就很干瘪，然后长得小小的。那么长出来那么一点点，这就是对它的差别发起作用啊，这一点这个意思啊，其实跟比喻对应起来的话是比较好理解的。然后第八个问题呢是说自信和本体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个的话，你这句话问起来的时候呢，这种呢它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答案的。关键你们以后碰到这些题，我跟你们讲的都是思路啊，讲过思路之后的话，以后自己要会举一反三，懂了吗？不是说每遇到一个问题就把这个呢挑出来问，这样的话你学了很长时间你都是学不懂的。那我们给你给的这个思路是让你学会理解，理解一个什么呢？像自信这个词，你要看它用在哪里去了，然后本体这个词是在哪个地方出现的，就是要看是在它在哪个场合在讲自信，在哪个场合在提到本体。所以这个要分场合，因为自信和本体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论当中表述的意义确实有差别。所以你直接说自信本体有什么区别？这个题的话是个非常模糊的一种问法。以后道友们的话，这种问法也应该要慢慢的要去调整了。就是你懂得他的这个思路和他这种描述方法的意义的时候呢，以后像这一类的问题的话，一定是没有一个绝对答案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自信，如果是在中观的这个般若里面在用的时候呢，一般我还能指的是一般情况啊，还不是说绝对的都是这样。一般情况中观宗里面在提到自信的时候，就指的是自信实有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就是中观的所破，就是。所有尘许的尘实的实有的法，就是中观的所破。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自信的话，也会指的是这个事物的本性，也用自信这个词，有时候也用本性这个词，就是指的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是本来面目的话，就不会成为中观中所破的那个自信实有的含义了，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它是在哪里用的，你要把这一段话挑出来的话，我才能给你解释说这个地方的自信和本体是什么区别，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还是在这里它两个是一个意思，或者在哪些场合里面它两个不是一个意思，要看地方，懂了吧？那你就说再说这个本体。本体的话，那我们一般的这个经教里面啊，说到本体呢，它会描述的是事物的自相。什么叫做事物的自相呢？就是起功用的，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就能够抓得住、抓得到这个笔筒啊，我现在把这个手呢把这个笔筒抓起来，这是一个实体，这个就叫做自相啊，自相。这个本体有的时候是指的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他自己的自体的这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本体呢，你要看啊，有些时候这些高僧大德呀，或这些佛菩萨在描述这个事物的时候，这个本体也是指的这个事物本性的那个意思。这个本性的意思就指的是跟前面那个自性的第二种含义说，这个是事物的本性，就变成一个含义了。所以主要是要看你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名词，要在那一段的内容当中再去做理解。它是指的是什么样的含义，这个才精准。所以单独的去问自信和本体有没有区别，那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它在有些地方是有区别的，自信是指的自信实有，本体是指它的自相。但是有些地方这两者的话，其实就都指的是事物的本性的那个含义，那么它就没有区别。所以这两个答案都可能是有，是这样子的哈。我今天教给你们的是一种思路。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去看场合，要去看你涉及到的这个名词的那个部分是在哪一段经教里面讲的，上下拉通了看之后，再去理解它是指的自性实有的意思呢，还是指的本性的意思啊，万法的这个本来面目的意思呢，还是指的这个事物的名言当中一个看得到摸得着的自相的这个意思，它都有啊，所以这些词句，必须要观待它自己的这个。 经教的这个现当时的这个场合的话，有它自己特定的这个含义，要这样子去理解是比较好懂的，而且是比较准确的啊。单独这样去提问的话，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绝对答案存在啊。所以说是有区别，是什么区别？你发现在某些场合里面就对不上号了。然后我说它无区别啊，是一模一样的意思。那么你在有些场合当中，你也能感觉到明显这两句话就是自信和本体不是一个意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要去观待场合看，学会这种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以后用多了你就会好理解了，绝对不会有问题。那么再说到这个什么呢？六音当中呢，有些也被归到元，既是音又是元，弟子不甚明了，称为音和元的区别是什么？这个也是要看场合，有些地方呢，这个元就是指的音，啊，就是音元它合起来其实就指的根本音，但是有些地方呢，音是指的是根本音，元是指的助元，就是阳光水土的这些具有元，这两个的话就是也要看场合，它有些地方的话就指的是一个，就是指的根本音的意思，就是音元音元。然后呢，有些的话，它音和元是分开来解释的，音是指的根本音，元是指的助元，需要看场合。所以一一的话，也是根据它的这个所运用的场合的这个地方有不相同，它就会有不相同的一个理解。那么一般的情况下，音和元的区别啊，比如说音就指的是种子，元就指的是能够让种子茁壮成长的那些因素，这个就是元的这个特色。所以因和缘你能区别开了吗？啊，这样能区别开了吧？因就是指的种子，缘就是像阳光、水土这些，可以让种子是否能够茁壮成长的一些因素，这两个作用是有区别的。那这样去理解就好了。好，这是上一堂课的话，这个遗留下来的几个问题，最后一个第十个问题我刚才回答过了哈，它是重复的两个问题。那么下面的话就看麦上的道友，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现场来提了。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儿那个，为什么这个我那个二十四面的那个倒数第二行那个依靠眼跟色法作意产生了眼识之果，弟子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是眼识之果，而不把那个色法列为是果呢？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前面上一堂课讲的那个有不宗的这个因缘所缘缘，增上缘和等无间缘不是刚刚解释过了？色法的话是所缘缘，就是色法的本身，你可能觉得这个色法它是它自己啊，你像比如说一朵花，这是色法对吧？我面前的电脑这也是色法，你觉得它是依靠诸多因缘产生的，那是它自己的那个因缘。但是这个色法现在的话，这个我们是说依靠这几种因缘产生了一个见花的眼识，那么明显的眼识就是果嘛，然后这个色法的话就变成因了，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它观待的是哪一个，你强调说为什么色法不是果，你如果不跟眼识去观待的话，色法它必定有它的自因嘛，你要是一朵花它肯定要有种子，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这个花这个色法就变成果，它这个花种就变成因。但是这个跟我们现在这里讲到这个眼识产生眼识的这个完全不是一对因果，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样好理解吧？
我是这样，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经常说那个外面的一切万法都是我们心的投射吗？那我这个地方想的就是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事先起心，起心动念才动，然后才看到外面的这个色法。那这个地方呢，又是把这个事定为是果了，是因，是外面的色法引起了。这个地方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圆融。
这个的话也是没有搞清楚，你还是讲的另外的一个因果，你又讲到万法唯心上去了。万法唯心的话，那么阿赖耶识的习气是作为因，散散出来的这个山河大地这是果。这是唯识的这个解释，对吧？其实跟我刚才在解释的说这个花的前因是种子，那个是一个套路，是一个套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分析万法唯心啊，我们分析的是什么？你原因外在的色法产生了一个眼识，你见色法的这个眼识，所以现在的话这个眼识肯定是果，然后呢色法是所缘缘，是成为它的一个因缘的，还是不是一回事？但是思路都是一样的， 再去理解一下，不要全部搅在一起啊。万法唯心是万法唯心的思路，我们现在没有讲万法唯心，是讲的依靠呢这个眼根作意和这个对境，这个对境的话通称为色法嘛，对吧？就是现在我眼睛能看，这是眼根的对境嘛，通称是色法。打这个的话作为一个因，你才能升起一个看色法啊，看看花或者说看电脑的这个眼识，那肯定眼识是国法，然后你所见的这个对境的话本身它就是成了一个因缘嘛，成了一个因缘，这个好理解的，不要跟那个万法唯心混在一起啊，全部搅在一堆的话越搅越难受哦，最后自己的话是弄不清楚的。
那先把那块劈开，不要想那些，先把这个弄懂，是这意思，法师是吧？
当然了，他本来就不是讲的一回事，你全部凑在一起讲。现在中观宗呢分析的是这个因果，你呢又把另外的一个因果呢，就是你还是想把那个色法的因揪出来，只不过你安立色法的因是唯心所现，就变成阿赖耶识的习气而已。就像我刚才说，你现在又要非要把这个花的种子揪出来，然后一定要分析说，那这个花应该是果呀，因为它的种子是因啊。你这么扯的话，那哪能扯得明白啊？越扯越搅了，不是一回事儿呢。
好的，好的，感恩师。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请法师开示。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在破那个作用不具缘的时候，我方引用的观点是生果是缘的作用，但是生果是缘的作用，这个不是我们本科要破的观点嘛？因为我们本科最终的结论就是依靠作用生果的说法不成立吗？这个请法师开示怎么理解？
我们是在破呀，不是用三十破了吗？前面是假设句，前面是假设句嘛，然后的话我们用三十不是把它破掉了吗？你是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个破掉了，就是在第二个你作用不具缘的时候，我们引用的观点，后面引用的观点不是说是生果是缘的作用吗？作用不具有缘就不能生果，这我方的立论不就是生果是缘的作用吗？
怎么是我方的立论是生果是缘的作用？为什么这是我方的利用？如果说是我方，全部是指的中观宗。中观宗的话，那么它是抉择无生的。
对呀、啊，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破作用不具缘的时候，后面引用的观点不是就是说是生果是缘的作用吗？
嗯，我没听懂你的问题。我觉得你还是属于自宗他宗的这个立脚点，可能是不是没有弄清楚呢？你是问的第一个颂词对不对？
对，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的第二个破破第第二个就是作用不具缘也不成立，他后面就是我后面怎么破呢？他就是说是生果是缘的作用，这个应该是就是我方的观点嘛，就是说他这里引用了就生果是缘的作用，就这个
不是
本这个应该
你要是案例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要这样抠的字面上去搅，越搅越糊涂了。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你先不要去区分是谁的观点。不管是自宗还是他宗，如果说我们中观宗自宗呢会承许说能够产生果的话，这个才能叫做缘的作用，它必定是从明眼当中来成立的，不经观察的前提下成立，因为这一点的话才能找到自他共称的一个点，就是对方他也会这么承认，只不过对方他心里面承许的是实有，我们不承许实有而已。而现在的话，对方不明白我们自宗安立的无实有到底是一个什么观点，他们理解为的像如同像断剑一样，所以才会对这个问题来做分析。那么对于明言不经观察的前提下的话，这个你要是说生果它是一个缘的作用力，这是大家共同程序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分析嘛，但实际上的话它不能够这样成立，就是你如果这个作用它就不具有缘，这个作用就直接就是变成一个无因生的一个情况了，就给它再分析，给他再分析。那我们中观宗说生果是缘的作用的话，也只是承许名言假立而已、哦、这个的话并没有说啊，自宗好像自取相违了，又破了人家，自己其实也承认。我们破对方破的是什么？我们承认的又是什么？其实对方还没明白，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呀。你不能说啊，中观宗破了对方这个因不能生果，中观宗自己就永远不能说这句话，生果是缘的作用了。我们中观宗在名言当中如梦如幻的这个观点程序啊，只不过对方现在还没懂而已嘛。好理解，嗯，不要扣着这一句话去分析的话，那个是很难懂的哦，又搅在里头去了。好的，
感恩法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第二个颂词里面，第二个颂词里面就是说是他说是那个眼根 产生的眼识故为缘，那么眼识还没有产生时，法就只能是非缘。那按照我们就是世俗的那个逻辑的观点上来讲，那应该就是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成立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是 A 能产生 B， 那不能说是反过来，不能说是这个。那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说比如说我有眼睛，那不能说是有眼睛的是我，也不能说是那个不是我就没有眼睛，只能说是没有眼睛，就是没有眼睛的不是我。就是从这个观点上来讲，就是说这个说法不一定能成立吧，请法师开示一下。
但是问题，你的这个观点我现在也觉得很模糊，你想否认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中观宗的话，在分析的时候说，你的这个，你把这个眼根安立为是一个产生眼识的一个缘，对不对？那我们说当它没有产生眼识的时候，这个就叫非缘。你说你们这个按照世间的角度不承认这个观点，但你刚才那个比喻说我有没有眼睛的这个的话，跟你这个你不承认它的这个根据，我其实都没有找到那个关键点，你到底在否认的是什么呢？
那个逻辑推理的观点上来讲，就是说我们不是有逆否定理啊，正推理、反推理，还有个逆否推理吗？他这里的话，他就是
像名词概念，你直接给我说怎么推的啊？你说你的这个世间的思路是怎么推的，我再来给你推，也清楚一点。正推理、反推理，我也不懂。
就是说眼识产生的那个眼根产生眼识是为缘，那就是说眼根没有产生眼识，那就是不能为缘。就是说不能产生缘，这个是不成立的。那反过来讲，就是说是眼是没有产生的时候，
还没讲清楚为什么不成、嗯、为什么不成。你一个不成立是给我的结果，但是我没懂、嗯、你怎么推出来不成立的。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同样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生了儿子，我就是爸爸，那就是说我还没有生，就是说我没有生儿子的时候，我就不是爸爸。这个点你肯定不一定是成立的吧，因为我有可能我生了女儿，我也是爸爸。
哎，生儿子的话，你不能落在这个性别上面，只要生子都是爸爸，这是我们中观宗的程序。我们没有程序说只生儿子才叫爸爸，生女儿就不是爸爸哦，你别给我混淆概念啊！这个我们中观宗可没承认过，生子的话包括男子和女子，你给我扣这个帽子，我可是不承认的哦。好，再去想一想。
好的，我再想想。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给你上三宝，给你法师。弟子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第25面这个倒数第三段显聚论这个观点，上师在上面解释说，只要成立实有，那么非缘就不会变成缘，因为这里我觉得就是好像已经给这个缘和非缘呢，把这个实有的定义已经给它定死了，就是说它是常有的，不能够发生变化。如果是已经在我们辩论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实有的概念是这样安立的话，那我觉得后面的辩论是不是就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已经定义了，就是这个实有就是不能产生变化嘛，是常有的。那你还有什么因生果啊，或者生啊灭啊，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了，那我们还要辩论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的倒是很好的，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对方宗派他一直没有搞清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他认为无常的法也可以实有，他认为变化的法，但他就是实有的。这就是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面，就比如说现在咱们其实没有专门的学过一些外道的宗派，对吧？咱们什么是涉猎到什么数论啊，是个圣论啊，咱听都没听说过。你们没学佛之前，或者甚至说没有学过这个中观之前，这些词儿都是第一次听。但是的话，其实我们的骨子里面有一个什么习惯呢？你就比如说大家对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有感同身受的，就像人的这个衰老，现在的人都希望自己青穷有住，对吧？从古到今都有，秦始皇还在找长生不老药呢嘛，哪里都是有的，从古到今人都有这种执着。粗大的角度，其实我们眼睛也看到了人有生老病死的这个相状，在了之的同时，但是还是执着呢人有这个不坏不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比喻不是特别的精准，你要知道呢，在各宗派的这个思想当中，它有更细微的一些，比如说他对粗大的这些他不执着了，包括这些外道的修行人的话，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衰老啊坏苦啊，还有出现病啊，他一点都不执着，他觉得这是迷人中的自然现象。但是他执着有一个不可变的一个自在天的神我，就是有一个完全不变化的，或者说时有存在，恒常存在，永远不坏不死不灭的这个自在天神我，那是他们安立的一个涅槃解脱的果位。像这种的话，他这种思想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分享？因为这个思路 你刚才那个问题问的其实是很好的，这是所有的内外的内道里面，就包括小乘的有不精不等这些见解没有达到最究竟的中观的这个观点呢，就他们都会有这种粗粗细细的一些实质。那么小乘的这些观点的话，它这种细微的实质障碍的是成佛果，但是不障碍解脱。外道的这种程序的不可思议的这个神我啊，它就永远恒常不灭的这些观点的话，他的观点呢，你仔细分析他们自宗的那个观点，他又认为呢，他是万法的声音，他能够产生万法，然后呢，他高兴了就能够赐予人安乐，他不高兴了能够摧毁，摧毁这些啊，这个比如说损害他的人啊，或者不恭敬他的人，他们有种种种种的说法。那么我们中观中其实是挖掘出来一个什么呢，给他们挖掘出来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方面呢，你又承许这些法是可以有变化的，是有能生的作用的，是可以呢这个啊起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力量的，同时的时候你又认为它在这个万法的这个真实本性当中实相存在的，恒常实有的，这个就是已经是自相矛盾的地方了。如果是实有就不可能有变化，如果是无常有变化的就不可能实有，就是会把这个对方自相矛盾的地方揪出来来去分析，所以才会有的什么呢，你要承许这个实有，承许这种诚实，它就不应该有这种无常变化。如果你承许它有这种无常的变化，时而生时而不生，那么实际上它的本性是不实有的，然后让他的心才明白原来他以前执着的那些实质点其实也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就达到效果了。所以不是我们先附加了这个条件说只要实有就不能变，而实际上这是对方的执着，但是呢他对方又执着恒常，但是他又执着他还能有这个变化性，这是他的一个误区点，所以被中观宗呢给他理清这个思路，理出来以后他才有可能打破自己的这个实质。那么你像包括小乘他最细微的执着点在哪里呢，他承许这个无分刹那和无分微尘。以前上师用了个特别精准的词，说小乘宗的这种无常，就以前我们不是都觉得这个小乘宗这个实有很奇怪，因为他又承许这个微尘呢是刹那生而寂灭，在一个刹那当中完成了生而寂灭的两个相状，这么细微的一个特色，大家知道一秒钟可是有60个刹那哦。一个刹那当中就完成了生而寂灭，他已经能抉择到这种特色的话，为什么还说他有实有的常见，还会有这个长段的这个细微的这种执着点呢？就是因为他还是执着那一个刹那是常有的。所以我们又分析嘛，你这个是自相矛盾的，你又承许他这一个刹那是真实不变的，是一个常有的一个法，那如果是常有的法的话就没有办法发生一个改变，如果你承许他是有生而寂灭的变化相，其实的话是不能够承许他是常有的，继续打破对方最细微的执着，因为对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有自相矛盾的，所以不是咱们中观中先入为主，而是对方的执着点其实在那里，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程序上面又程序常有又程序可以爱变爱有变化，而是中观中把这个矛盾的地方呢给他剖析出来，说其实如果是常有的话就不可能有这种无常的或者能生果的那些变化，你的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他才能意识到原来我以前执着的这些恒常不变的什么主尊呐、自在天呐、神我呀、主物啊，其实也是一个如梦如幻的自性，就能够达到一个空性的这个见解，他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解脱，而不会呢，你像以前居舍里面讲到五种邪见里面的这个借镜取见，其实就是指的什么呢，相续当中想的是求解脱，但是他的见解有错谬，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问题啊，就会出问题。那我们现在只是把他的这种错谬的见解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式，用他能意识到这个地方是不对的这种方式呢给他揪出来，然后断除他的那个实有的执着，你如果承许万法有变化的这种，你就承许它是一个无自性的这个法是最合理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这样如果讲的话就懂了吧，不是说我们中观宗非要扣上一个说啊，你要是承许实有就不能有变化，这个实际上是在给对方发太过的时候，让对方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承许已经开始自相矛盾了，是这样的。
感恩法师。
对上师三宝，莲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三世生果的这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已经产生的果法，他说是不依靠作用，就不需要作用再来产生，这个我理解，我不理解的是就是 已经产生的这个果法是依靠什么产生的呢？
依靠它的前因嘛，依靠因产生了这个果法，已经产生完了就不可能再产生，所以也不需要因。
但它还是有作用产生的呀。
这个地方的话是侧重的从果的本身的这个角度，意思说这个果已经产生完了，所以说也不需要再有因，就是这个侧面点，这一点你们应该能理解吗？而不是分了它。如果说你说那它也有因吧，那我就说嘛，你如果是想从它那个因的角度分的话，那我还是问这句话嘛，你这个果的话到底是出来了还是没出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么也不需要因。这是中观宗的那个推波方法，你怎么去纠结都是不对的。
好的，感恩法师。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
顶礼法师能听到吗？我有一个三阶论的问题，还是就是您每次的三阶论的辅导我都同步跟进笔记，能否传给同界别不同班的道友分享呢？
可能不太方便吧，这个还是文字上的东西还是不要录好一点。
已经整理成文字分享了十课，我怎么去忏悔啊？
你每次都是先斩后奏的话，再来问我又有什么意思呢？
刚开始我问过我们的研讨法师，他说是可以的，后来我就觉着还是问问您。
那你干嘛又来问我？
问您比较好，因为是您辅导的。
那我不同意。
好的，知道了。那我怎么去忏悔呢？
你念金刚萨埵嘛，你这已经第二次重复问这类的问题，第三次的话我不会再回答了哈。
感恩法师。
你的那个忏悔的感觉好像特别随便的一个，我怎么忏悔呀？这个的话是忏不尽的，这种心态。做完的做都做完了，然后问我一下，然后后面直接想怎么忏悔，跟吃白菜一样的，这个肯定是忏不尽的，这种心太随便了一点，要改哈，要改。虽然这么多人面前这样说不是特别好，但是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殷重一点的心态还是比较好一些。如果你自己会意识到它有可能是不好的，你就不能这么随便，反正我做了再忏就是了嘛，这种心态的话真的是忏不尽罪障的。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尊论密要中第十三页有一个无热恼龙王请问经，上面有最后有一句这个记，就是若知空性不放逸。弟子的问题是呢，就是了知了万法空性缘起性空呢，名言中又有缘起显现，就知道这样的空性不放逸。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吸气法的时候呢，就已只学了前行，也知道了因果不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放逸，就这两种认知的不放逸有什么这个区别吗？感恩法师。
只是途径不相同，但是的话没有什么不放逸的特色，没有什么区别。我从前行的这个角度的话，比如说我通过知道这个你们学过了这个前行之后都知道小马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和因果不虚，你自然就能够做到不放逸。这是一个，就是它是一种途径，就是说一个渠道，最终得到的结果你也能够对万法呢，就是对你平时呢断恶行善啊，精进修道啊，非常的这个精进，所以做到不放逸。而呢中观宗的这个的话是让你明白什么呢，一切万法虽然是本空的，但是名言中的缘起不虚。所以说我明白空性了之后，我更加的对于名言中因果缘起的这种缘起力显现，它会真实不虚的这一点呢升起诚信，所以我也不会放逸。它只是呢途径不相同，但是不放逸的相状不会有什么不相同的。
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法师，对于这个今天讲的第二个科判，这个科判弟子不是很理解，这缘能力法相，缘能力的法相是什么呢？就是破完以后就是没有缘，这个结果我能理解，但是对这个法相弟子不明白。不是
法相的话就是指的特征的意思，对方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把这个缘作为一个能够安立他身存在的这么一个就是法相的话应该是理解为特征，就是说缘具有这么一个力量，具有这么个特性，把它呢作为一个能力的根据，但是我们呢又把它破掉了，大致就是这个含义，这样去理解好懂一点吧。
好，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法师您能听见吗？
能听见。
弟子是带我们组里的三位老人家，就是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上一堂课法师您在讲六因四缘当中有一个兴旺兴所，老菩萨们就是不是很理解，现在他们都在这个都在这里听直播，然后就请法师给老菩萨们再给讲解讲解，让他们心里就是不那么纠结。感恩法师。
这个只是一个法相名词概念的一个了知，兴旺就指的八识，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阿赖耶识、摩那识、第六识和前五根识，这些都是兴旺。兴所就是产生的种种的这种贪愤恨等等的这些，或者信心善心这些分别念，理解为兴所吧，这是最好懂的，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化，好懂就好，好吗？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法师，谢谢您，弟子下麦了。
顶礼法师，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中路密钥23页这里，就是开过来讲，如果二者互不具足，那么缘都不能成为缘，这个比较能理解。但是后面这一句就是说，如果二者互相具足，则不论生不生果，都不需要缘。这一句弟子有点闷，请法师开示一下。
这个还是跟前面的那个推破是一样的嘛？刚才分析了作用具有什么？作用具有缘，我们是从果法的角度分析嘛，已生之果不需要缘，未生之果也不需要缘，真生之果不存在，因为都是已生和未生，所以都不需要缘，这不是就有了吗？不需要缘。那么反过来缘具作用的话，那么是首先是从作用不具缘的这个角度暂时分析完了，所以说作用都不可能有缘的话，那么缘具作用也以此也就没有办法去成立，所以也是一个不需要缘嘛。好懂。嗯，你就把前面那个细的对上去，它的结果是不需要缘，是这样子的。
法师你好，
慢慢熟悉。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讲这个作用具有缘的时候，上面讲到就是这个三识中产生的某一个果法，这个果法，它是针对这个因缘产生的果法，还是这个实有的果法？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呢，给对方破的时候啊，你要这么去理解，不是说是实有的，如果是不实有的果法，我们中观宗压根就不会破，主要是对方的这个观点，他承许实有因生实有果，而且是他生，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实有宗的一个思路，就是他们的执着点。所以说我们在分析你这个果法是已生的果呢，是预考需要作用呢，还是未生的果需要作用，还是正生的果需要作用，这是一种推破的思路，那么仔细分析都是不合理的，直接呢抉择到了这个因果本身的这种缘，这个因生果，或者对方执着这种他生的这样的这个关系呢，是一种不正确的，就是破的是他的实有，而不是说啊，这个果是实有的果还是不是，是不实有的果，中观宗根本没必要去破的，懂了吗？你这个听多了就懂了。你们今天的问题可是比上几堂课要好很多了哈，就是问的上道了，开始啊，这是个好事情，这是好事情，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进入状态了嘛，再学一段时间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好理解。好，再问。
好的，法师。哦，对，就是这个思维一下转不过来。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作用具有缘跟这个缘不具有作用，他理解的时候侧重点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
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后面那个破的时候的话，还是借用前面先破的那个点的话转过来，就直接否认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区别点，没有很特殊的，其实你们心里都有数了，没有很特殊的。
那就是作用具有缘，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作用，有一个作用它可以产生一个果的话，怎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作用它能够产生一个果的话，它这个我说应该怎么理解，我刚才思路还有了，现在一点一紧张没了，就是说明作用不成立。
其实的话不用特别的去计较这个，就是你这个呢你也是放松，然后呢按照这个地方的思路的话，比如说作用具缘不成立，它是从什么呢，果法先有已经有了没有的还是什么的，它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个作用呢它具有缘，那么它能不能产生一个已有的果，能不能产生一个没有的果，就是还没有出现的果，就这个角度一去分析，直接就对掉就完事了。然后后面呢说缘具有作用的话，只不过倒过来说， 导过来，因为它是一种把所有可能性都摆出来，但是后面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前面已经破掉的缘故，后面这种可能性呢，这个存在的机会已经很小很小了，所以附带而过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前面那个思路作为主，后面的话附带就破掉了。这样，你像啊，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有时候在破一些破这个四边，四边不是讲到说有边、无边、二句边和非二句边吗？那么二句和非二句边的破法就跟破有边无边相比较起来的话，那么破有边这个是花的力度最大的，为什么呢？所有众生的执着点在这里。再有一个的话，破有边的方法就是因为众生的执着各不相同，它有五花八门的执着有的方式，有些甚至把无实法也执着为有而存在，就是很多很多种千奇百怪的，所以它破有的这个方法就特别的多，特别复杂。但是一旦呢一个边打破了之后，它后面呢就好像一根筷子松动了之后啊，比如说我现在用绳子捆了一把筷子，一根筷子松动之后，其他的筷子就很难保得住了，它就很容易就掉下来，是这个意思。有边一旦破除了，无边是什么呢？因为无是关带有而存在的，就是它是一个名言假例，所以它直接用这个思路，一下子无边它就容易断。然后呢，无边如果破除之后呢，二句就是既有既无。那么既然有边不存在，无边也不存在，所谓的既有既无这两个边指自然就不存在。那么非有非无它的反面也就自然打破。所以它后面的那个执着是源于前面的基础啊，就它的破持上面的话，就不像光前面破有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推证来破众生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那个对有的那种各类执着，它就不需要这么费劲了。所以你不需要特意的去特别去搅说啊，那个作用具有缘这个前提我是怎么破，然后反过来缘具作用我应该要怎么去搅，其实不用那么费劲了。你作用具有缘，知道它不存在或者说不能产生果的时候，那反过来缘具作用自然也不能产生果，其实一句话就好了，你就这样子更好懂啊，就不要想的是我怎么倒过来去分析，倒倒倒倒不好就搅在里面，搅不出来了。你前面有那个基础了之后的话，那既然作用具缘没法成立，缘具作用自然就不能成立啊，很好理解嘛。这个也是一个天学的话，用这种思路去解理解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哦，好的，法师，感恩法师知道了，嗯，就是搅的功不行。
还是提醒大家，今天提的问题的话，那是比较像就是大家明白这个宋词基本的破法之后引申出来的一些小问题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那我还是跟大家要提醒啊，不懂要学，正是因为不懂所以更要学啊。以前这个萨迦格言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嘛，啊，这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呢这个前世没有培积智慧啊，没有这个没有创造这些因缘，所以这时的话就学起来费劲，如果这时还不学的话，那么来世就更笨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不懂也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点点问题，所以过渡了这段时间的话，你们等到后面多学几堂课，比如说学个七八堂课，十来品了以后，你再回头看到最初接触的因缘品的这些破法，你不会觉得特别麻烦，就觉得啊，这个我终于明白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哎，后面的话这些方面会用的很多，它确实是增长智慧的。然后中观如果学过，或者我们说第二品的来去品，你们要是能坚持啃过去，不管懂不懂啊，哎，有时候有必要的情况下呢，坐一些飞机也是很正常的。一坐飞机的意思就是很晕啊，就很正常的。然后呢，这个晕的代价付出之后的话，你后面看其他的法印，觉得好好理解哦，呵呵，这是智慧增上的一个相。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历，所以不用很纠结的。其实今天问的问题就已经很好了，就说明大概的基本上都有点入门，然后啊知道这种推破的思路了。然后的话再往后你可能这种思路的话，你理解起来消化起来就特别好理解，都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剩下的话就是落脚点落在这个去逐渐的去体察中观宗最后安利到的那个如梦如幻的这样的那种见解当中的话，在名言当中就可以相似去用了，就比如说可以起到一定程度去压制自己的烦恼啊就是可以调调心啊，就这个作用的话，在学的多了就能起到。还有一个，本身我们开这门课的主要的原因的话，是为了帮助你们去辅助理解密法的那个 他的那种实相的见解，这个是我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目的。所以密法班的学员的话还是要坚持，最起码的话要学一下这个中观相关的一些论点，很有必要，好吧。好，现在麦上的道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丁力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法师刚刚在开始辅导的时候给我们分析，就是您正在辅导的这个刹那也找不到，没有一个无分刹那在。那我依照您这个推理方法可以推理出来，我们成佛的那个刹那也找不到。那我就突然感觉到心里头很空，就是当时进入学会就是有一个目标在，想集中成佛，但是突然这个目标就不见了。而且我自己目前的感受是，那这个目标没有，或者成佛的那个刹那没有，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文字修为什么要做呢？还有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我们中观宗破到最后实际上是把自己那个所做的一切都给破没有了，并不是说只是在破他宗。我自己现在的感受就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找不到立足之地，因为没有一个存储之处。以前我认为所做的这一切善恶法都存在阿赖耶识上，可是它没有一个无分微尘在，所以你就找不到一个地方存储它，然后也感觉到自己做的这些没有立足的地方，没有那个立足的刹那，因为它都没有无分刹那，所以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很那种找没着没落的感觉。
这个问题的话也是属于学中观的时候呢自然的一个反应，也是个好现象。你今天提的问题都不错。这种现象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这个你的心也根据这种思路去作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好像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开始去接纳那个空的那个意义。但是我们凡夫分别心去接纳这个空的时候，它就是不存在的那个意思。所以就会觉得空落落的，有一点慌，或者说觉得有一点，那我这么努力做什么呢？你不要说是成佛的那个刹那没有，佛果也是没有的。我再给你再刺激一下，佛果也不存在。然后呢要度的众生也是不存在的，这个在后面还会学。二十五品的话就直接就讲涅槃不存在了。所以说但是还是那句话，今天上师的讲记你们要好好看，一定要好好看。上师这堂课的这个讲记两个颂词的后面都在反复的跟大家提醒，就是到了该提醒的时候，仁波切一定会提醒什么呢，要把世俗生意分开。那我们一方面不是咱们这段时间天天学的这个都是在破说因不能生果，对不对？因不能因缘不能生果，因的作用也不能生果啊，果有了也不需要因生，果没了还不需要因生啊，这个全部是破这些。但是我们中观宗有没有否认名言当中因缘聚合就会起现果法？没否认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说句实在话，你真的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好像所成的佛果啦，要度的众生啦，能修行的我啦，其实都找不到。但是名言当中的话，我不修行我就不成佛，我修行就一定会成佛，你精进成佛就快，你懈怠成佛就慢，这种缘起虽然是如梦如幻的，但是丝毫不虚，就是这一点呢。所以后面啊刚开始有这个反应是很好的，但是的话就说是他的感觉其实落在了那个无边，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呢不是落在有边就是落在无边，是一种轮番的方式来去支取，所以你会有一种这个觉得好像没着落的没有落脚点的那个感觉。这个不要紧，你再想一想缘起的话，虽然说它本性上面按理说它是无生的，它是不应该产生的，它是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能抓住一个点的话，能建立它的所依的，就是万法是无依无基无根无生。但是名言当中因缘聚合就会起现，所以我名言当中我还要老老实实的去创造这些善根和解脱的因缘，我最后的这个如梦如幻的佛果才会起现。那就是这种关系，世俗和生意一分清，然后呢这个安住在无的当过安住在无的这一边的这个时候呢，又再去思维一下他的这个不灭的缘起显现，也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啊。还是那句话，学是学了中观，该干嘛还要干嘛啊，该集资进账的话还得要努力，但是的话就是在整个这个人的这个文字修行的过程当中，生活过程当中，依靠中观的这种力量是可以打破自己很多的实质的，就是那种很执着的实质的，是这个意思哈。好，我看一下屏幕上的是什么。 弟子理解不了为什么圣义地中因缘不存在，而世俗中又必须区隔断根。今天一堂课都讲了这个，所以这些问题的话不着急。如果他是觉得有点，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在你看啊，等到后面的什么二十品啊，二十品还是还有一个二十四品，就是龙树菩萨的话，他自己用宋词来赞叹说这个也是稀奇又稀奇，稀有又稀有的见解。曼布仁波切在《定界宝灯论》也是如实赞叹缘起性空，就是生和无生居然能画等号，就好像把这个水和火画放在一起画等号一样的感觉。他就是觉得如果很好懂很简单，那么外道的这些本事也应该能够理解的，也应该能够体悟或体察。但是就是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甚深难测的，佛陀如果没有这样方式给我们讲出来，我们真的是永远是不可能去理解到一切万法的话，显现是身但实际上是无身，我们根本没办法揣测，这个才能体现出佛陀的功德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慢慢消化，这个不是问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好吧。承接自性和本性的誓词，法性这个法相是否唯一啊？那你就去查一下法性的这个名词吧，因为这个的话我给你们的是思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于渔，对吧啊？那我给你们的是思路，思路如果懂了，像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应该让法师反复重复的去回答，把法师当作词典可是不好的哦。所以词典的问题可以自己去查，你真的在意义上面有疑惑，那么我来尽量的帮你解答，只要我懂的我一定帮你们解答。理解如何理解莲师的教言，虚空见解比虚空高，取舍比因果还粉细。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段时间上是讲那个法的时候就是提到的嘛，见解的话要高高，然后这个行为的话要低，其实它符合缘起性空的见解嘛。我们的见解的话还是抉择到了这个万法无生啊，这个是很高的一个见解。但是的话名言的行为取舍是不是非常因果的取舍，更加的谨小慎微，因为空性的本身它不遮障因果嘛。它是立因果而不是遮障因果，所以才叫空即是色嘛，对不对？这个很好对呀、很好对啊。你们学了这一点的话，按理说应该就能看得懂这段教言，为什么还觉得这样去问呢？这个其实再去体会一下，这种的话以后就应该自己给别人理直气壮的去解释这一段教证，这个是真正的是非常具有窍诀性的一段教言，懂了吧？就不该是带着这种很疑惑的心。以前前行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能理解，学了中观了还是这么疑惑的话，那可能还需要再沉淀一段时间，不着急。开示昏沉与入定的区别，这是一种感受哦。昏沉的话心不清明，因为你用词句上去表述是很苍白的，这是你自己的坐上的一种感受。真正的入定的话，它是很明清的，昏沉就是打瞌睡了咯，过度的那个内收过度嘛，迷迷糊糊嘛，这个还不好区分啊。你要的只是这么一个词句吗？然后感受上面要自己去体察哈。实有法是否只是一成不变的特性？实有法有几个特征的，我们到后面还会逐渐的理解，不着急，不着急。但是实有啊，或者恒常实有啊，像这些或者说常有这些词，它有一个特性的话，就是没办法有这种变化相，是时而有时而没有，时而能生时而不能生，这些变化相，这个的话在实有的法上面是很难去安立的。因缘而生只能在空性中能生，怎么变化？正是因为在空性中，所以它才有变化。如果是实有的话，那怎么可能有变化呢？是这样子的。好，今天的答疑就答到这里吧，然后再有问题的话就还是管理员发成那个文字给我，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再答，好吧。因为已经答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共修就先到这里，下一周的话还是同样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学习呢第六堂课的内容，到时候呢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相应的回答哈。阿弥陀佛，那么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